唐铁牛在旁边分散老道注意力，唐铁牛那嘴直劲叨咕：“哎，这老道不行了，老道名叫南烈门呐，从前他可不是好人。南烈门是老道，今天让姑娘好嘲笑啊！你要打不过这姑娘啊，老道老道，你可就丢人现眼啦！我看马上要输。”哎呀，姑娘这几招真厉害呀、啊！老道这宝剑眼看要完，哎，南烈门，你可小心着。唐铁牛在这拿嘴那么叨咕，这南烈门能说听不着吗？一听到唐铁牛说这话，这南烈门心里边就生气，但是他强制着自己，心想就全当他在旁边是狗叫唤，你别听他那个，我知道他这招数分散我的注意力，好让姑娘赢我。老道跟姑娘打着打着，突然间虚点一剑，侧身往下拜，他往下走的这个方向正对着城门洞那个地方，姑娘在他身后摆双戟，随后就追，摆戟往上一追，这老道一翻身，哗，一剑奔姑娘劈下，姑娘拿戟往上一架的功夫，这老道就手把剑往下一抽，来这个剪腕疗愈，摔，这一剑奔着姑娘撩过来，姑娘拿戟那么一挂他，这姑娘有意思，要拿这个梅花戟的戟翅子把他宝剑给咬住。老道知道姑娘的用意，他赶紧把剑往下一撤，又往下一撤步，他这一撤步的功夫打算变换新招往前进攻，他就这么一撤步，要打那个城门洞里边飞出半块砖头来，而且还有一个声音喊了一嗓子：“走！”这半块砖奔着老道这脑袋就来了，老道就觉得风声一响，一看有个东西奔着来了，他赶紧拿宝剑一开，啪，把这半块砖给打碎了。半块砖这一打碎之后，老道刚往城门洞那一看，又打城门洞那呜，又扔过一把土来，差点没把老道这眼给迷了。老道就觉得一个土到这跟前了，往旁边一闪身的功夫，脸上挂了不少土，这把土躲过去了。老道正躲这把土的功夫，就看那姑娘纵身就上，左手戟奔着老道上那么一点，老道拿宝剑那么一划，这姑娘右手戟奔着老道肚子里唰就扎过来。老道往下一哈身，这戟扎过去之后，姑娘往回一带，这老道幸亏手疾眼快，手脚比较利落，他往下一弓腰，躲嘛没全躲过去，让那戟翅子就在肚皮上唰的一下给拉开个口，幸亏这口拉的深度不够，这口如果深度要够的话，肠子肚子内五脏一块就都出来了，那就大开膛了，该着老道不死了。唰的一下子，这几次的过去，老道觉得一阵疼，他还故作镇静，虚此一剑转身轻就跑。老道撒腿这一跑，唐铁牛随后想要追，但是唐铁牛追了一段路之后他又回来了，唐铁牛心想我别追他了，看那姑娘没追上来，我要单崩追，我们两个又碰到一起了，我还不是他的对手，这怎么办？唐铁牛转身回来了，老道跑哪去唐铁牛不知道，回到城门洞附近一看，这姑娘还在那站着。唐铁牛心想，刚才有打那城门洞里边怎么飞出一块砖头来，而且听见一声喊走，接着还扔出一把土来，那说明那里边还有一个人呢。唐铁牛回来的时候，就看有打城门洞那黑影里晃晃荡荡走出一个人来。唐铁牛一看，走出这个人个头跟他差不多，胖瘦跟他一样，长得是秃眉毛眯缝眼，这个眼珠还一劲老往上翻，嘴角往下撇，长得有一脸麻子，穿的这个衣裳不算破旧，但是穿到他身上怎么看怎么难看，腰里边系着一个搭包，底下罗圈腿，这罗圈腿比那唐铁牛罗圈腿还厉害， 简直快形成一个圆圈形了。这位尬游尬游就这么过来了。打跑了，打跑了。唐铁牛一看，哎呦我的妈，我以为我是天底下最难看的呢，我要跟他一比感情，我正经是一个漂亮小生啊。姑娘，这是谁呀？姑娘一乐，他是我丈夫。唐铁牛当时心里想，这可是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了，他怎么能是他丈夫呢？他怎么能是他媳妇呢？这是谁给保的没这么缺德呀？那瞅着也太不般配了。这些话都在唐铁牛的肚子里边，他当面可没说。唐铁牛看看这姑娘，姑娘，他真是你丈夫吗？真的，真是我丈夫。哦啊，哎，这位公子，哎，我刚才失敬了，失敬了。结果这傻子看看唐铁牛，你挺好啊，哎，挺好，挺好。姑娘，没请教您的尊姓大名啊。嗨，这位壮士，我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，过路之人，在这碰见这么一件事儿，我给您帮了一个忙，用不着留什么名姓，我就告诉您的名姓，恐怕过一段时间你也会把我的名姓给忘掉的。不能不能，俗话说，受人点水恩，当以涌泉还，更何况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呢？这救命之恩，我得终生图报啊。今天不报，将来我也得想办法去登门拜访。用不着，用不着这个啊。那这位公子尊姓大名啊？这傻子冲唐铁牛光乐，把唐铁牛吓一跳。唐铁牛心想，就成天这模样了，谁受得了啊？难为这姑娘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呢？姑娘，这公子有名姓吗？他的名姓你也不用问了。哦，姑娘，请问你是何方人士？这个你也别问了。啊，姑娘，我什么都不问，我不糊涂的话吗？啊，你把我救了，我总得知道你是谁呀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说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姑娘，你这是上哪儿去呀？
我呀，是去找我的丈夫。
你啊，你去找你的丈夫啊？
对呀。
那他不是你丈夫吗？
是啊。
他那个先生说什么话这是啊？这姑娘是不是也有点魔怔病了？怎么语无伦次？哎，姑娘，对，既然他是你丈夫，为什么你还说去找你的丈夫呢？哎，这话呀，跟你一两句说不清楚。这么说吧，我呀，天天背着他，他呢，是我的丈夫，我背着我的丈夫啊，我去找我的丈夫，可是我这个丈夫在哪儿，到现在也没找着啊。背着你的丈夫去找丈夫，那你那个丈夫叫什么呢？我不能跟您说，我必须见到我的丈夫之后，我才告诉你谁是我丈夫。如果见不到我的那个丈夫，我绝不能事先告诉你谁是我的丈夫。 啊，我明白了，和这姑娘您是背着你的丈夫找丈夫，要找你那个丈夫得见到你的丈夫才告诉你谁是你丈夫，要见不到你那丈夫就不能说谁是你的丈夫。唐娘就心想，这是他娘的绕口令，这话可真难懂。姑娘一点头，对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那你们两个这怎么在城门洞这儿待着呢？
别提了，我们两个
走了好多地方啊，盘缠钱都已经花没了，正好到在这里没有钱住店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在城门洞这个地方安身，全且度过这一夜。恰恰在这里安身的时候您就来了，这不就救了您了吗？也许我们住在这里正和您相遇是有缘分的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姑娘，那你今天住这城门洞里，明儿怎么办呢？
明天再说明天吧。
不行，我就长街卖艺。别家姑娘，像你这样的人把武艺卖到地下，那十分可惜呀。今天你既然是已经救了我了，你不跟我报真名实姓，我跟你报个真名实姓。实不相瞒，我是当今圣上御笔亲封的四品都尉，我姓唐，叫唐铁牛，号叫永丰。我们几个弟兄呢，有的是文状元，有的是武状元，在这东京汴梁城，虽不说跺一脚四城烂颤，也都是满朝文武大臣都知道的人。我今天回朝是办点事儿，没想到碰到往日的一个宿敌，亏了姑娘你帮我这个忙，要没有你帮我这个忙，今天晚上说不定我这点小命就丢了。姑娘，这样吧，既然你施恩不图报，我也不打算再详细追问你是谁了。你呢，现在没有盘缠钱，没有路费钱，逼得你要街头卖艺了，我看你这艺就别卖了。唐铁牛说着话往身上一摸，这身上还有几块银子，他两过两过全掏出来了，一共有五十来两。姑娘，这五十来两银子我给你作为你的盘缠钱，你看怎么样？姑娘一瞧，您这钱我不能要啊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我干嘛要您的钱呢？我跟您素不相识。姑娘，这话不说远了吗？怎么还说素不相识？刚才你把我的命都救了，还叫素不相识吗？这钱无论如何你得收着啊。让我收着也行，我算借您的。 行，就算借我的，我不要利息钱。
好吧，这钱我收着，将来我一定要还您。我记住您的名字了，您叫唐铁牛，是四品都尉。
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
姑娘把这五十两银子接过去，接过去揣到了怀中。
唐铁牛说，姑娘，我看今天晚上你们俩就别在这儿住了，你跟着我呀回这状元府。状元府深宅大院，前前后后闲房有的是，我随便找一间房让你们两口子在那儿住下，也比这城门洞强得多，你看如何？
不打扰了，您请回吧，我要到您的状元府会给您添麻烦，再者说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，让别人也会笑话我的。
啊，唐铁牛心想，这姑娘是个有个性的女子，不过也是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女子，背着丈夫找丈夫。姑娘，我要走了，我再向您讨教一句，能不能告诉我个真名，告诉我个姓？
您就别问了。
那将来要是别人问我谁救了我了，我怎么说呢？我得把你描述半天，说那么一大姑娘。
不用那样，您就告诉他我叫寻夫女。
寻夫女，哦，好了，姑娘，那我就告辞了。
唐铁牛跟这姑娘抱完拱手，转身行，顺路回转状元府。
唐铁牛回到状元府之后，坐到自己的这屋子里面，还琢磨了半天。怪呀，这姑娘背着丈夫找丈夫，见了她的丈夫才说谁是她丈夫，不见她的丈夫她就不能告诉我谁是她的丈夫。这姑娘她一共有俩丈夫，背着一个傻丈夫还要找那个丈夫，那丈夫怎么回事呢？这个事儿可太蹊跷了。为这事儿，唐铁牛啊老半天没睡觉，到了过半夜了，唐铁牛这才睡了觉。天亮之后，唐铁牛先到丞相李刚府， 到丞相李纲府，他得催问粮草的事儿。丞相李纲啊，当时就上朝了，他就找皇帝去，告诉唐铁牛在他的府里边等候消息。李纲上朝回来之后，跟唐铁牛就讲了，说当今皇上对这个事情还是颇为重视的。一个是他把兵部司马童贯亲自叫到跟前，问童贯把发霉的粮食运往前线这个事是谁办的。童贯呢矢口否认他知道这件事，童贯答应他一定要追查这个责任，谁把发霉的粮食送往前线。皇帝说如果童贯不把这个事情寻根究底查问清楚，那么当今圣上就要治罪于童贯，同时让童贯准备筹集第二批粮草，派押粮官押送往前线。这第二批粮草皇帝给限了一个时间，说在明天就得筹办齐整，立即就有打东京汴梁动身。唐铁牛一听这就有了希望，明天是他回来的第三天，那么第三天粮草一行的话，他可以跟着这第二批粮草车够奔前线的九江。唐铁牛又打丞相这儿回到状元府，跟状元府这些女眷就讲述了自己此次回朝的整个办事经过。总而言之，这次回朝办事还算顺利。别看当今皇帝沉湎酒色，荒淫无道，由于唐铁牛这一折腾，这一闹腾，一说前线的情况危机，这还真使皇帝把这件事情给重视起来了。众女眷一听，大家也都高兴。唐铁牛说明天我可就要走了，你们有捎信的，是写书信的，带口信的，都跟我说明白，我到前线上给你们挨个全都带到。这些个女眷们该写信的写信，该捎口信的捎口信，都嘱咐唐铁牛。唐铁牛把一切事情办完之后，又到在丞相府，他就跟丞相李纲商量，明天粮草车要走了。太君府里边这个奸细麻雅里我怎么办，抓不抓他？李纲说你呀，按照你原来的计划，你不说吗，三天之后你跟他在十里长亭俩人见面，你还到十里长亭那个地方去挡着他。如果这麻雅里倒在十里长亭，你想办法把他生擒活捉。如果你自己觉得捉拿麻雅里有点困难的话，那么我呢给你暗派几十名壮丁，让他们化妆成平民百姓，埋伏在道路两旁，帮着你捉拿这麻雅里。唐铁牛说这样吧，我要拿他呀，我琢磨是绰绰有余，您呢给我派十个人吧，派多喽我还怕走漏风声引起别人的注意。李纲说好，不过有一样啊，如果我埋伏在那个地方，这个小子要不去呢？李纲说十有八九他不往那里去，不去的话你就晚走一天，让粮草队伍先行，你晚走一天，随后骑快马也可以撵上他们。唐铁牛说好嘞，就这么办了。唐铁牛在丞相李纲这儿定好了主意。第二天唐铁牛告诉二路押粮官，你们的粮草车先行，我呢上十里长亭那儿等你，如果你们粮草车到在十里长亭那儿没看到我，你就不用管我，你们走你的，我随后一定能撵上你们。二路押粮官听这位唐都尉说完这话，心里就明白了，粮草车照时起行。唐铁牛呢来到丞相府这儿，丞相府给他安排了十名便衣武士，各带兵器，各带绳索。唐铁牛骑着马跟这十名便衣武士拉开了距离，好像素不相识一样，伴着这十里接官厅就先行。唐铁牛来到十里接官厅那个地方，下马把这马拴到树林子里面一棵树上，站在大道边上看着过往行人。 他就盼望着这个玛雅里能够从此路过。那十几位呢，都藏在树林深处，瞄着影子看着唐铁牛呢。只要唐铁牛这儿把玛雅里一抓住，大家伙一拥其上，他就跑不了了。唐铁牛在这等着，一会儿的功夫，这二路压粮官催赶着队伍由打这地方路过过去了。过去之后，这玛雅里还没出现，唐铁牛还在那等着，一直等到中午没人，过午没来，下午没到，天黑没见。唐铁牛一看，他娘的，到天黑了他还没来，我不能再等了，再等着城门就关了，我进不去了。唐铁牛来到树林深处，把这十几个武士叫到一起，告诉他们咱们得回去。唐铁牛领着这十几个人就回了东京汴梁，来到了丞相府，一见李刚，跟李刚把这个情况一讲，李刚说十有八九他明天再走，因为今天是你粮草车起行，如果他真是玛雅里的话，蔡京知道你今天粮草车起行，肯定不能让他今天到十里长亭见，即使玛雅里不怀疑你，说不定蔡京听玛雅里一说路上交了那么一个朋友，也会替他担心。粮草车起行之后，很可能他在第二天再行，你明天再等一下，如果明天等一天还等不到他，后天你就不等他了，你就走吧。唐铁牛说好了，我喝着去了，明儿我再等他一天。第二天早晨，老早的唐铁牛又领着那十几个武士到了十里接官厅，这十几个武士照旧埋伏在树林深处，唐铁牛又在大道边上看着过往的行人，有奔东京的，有打东京里边出来的，有打早晨等到四时，有打四时等到五时，远远的就看见有一个人骑了一匹马，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奔这儿来了。唐铁牛看看走近，哎呦，没错，正是那跟我磕头拜把兄弟的杨佩。唐铁牛走两步来到跟前，一车马的缰绳，哎呀，我说大哥呀，你让我好等啊。这杨佩在马上一瞧，哟，兄弟，你可真不失约，哪能失约呢？唐铁牛心想，小子，你跑不了了，咱们下次再说。